各位脑人研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本期的采访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在我眼中算是大神级的人物。他本科呢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生物学专业，师从大名鼎鼎的钟毅老师。之后呢，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了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学位。目前的他正在德国马普所的脑科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博士研究期间呢，他以果蝇为模式生物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果。第一作者的身份在 Science, Penis, Neuron 等非常顶尖的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不过啊，现在的他又选择了一种非常新鲜的模式生物，就是乌贼。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果蝇、乌贼这些神奇的动物，还有有关科研生活里面一些有趣的事儿。让我们来欢迎梁希彤同学。梁希彤，你好啊。
你好。
那我和希彤算是很多年的网友，因为我们当时我也是做果蝇的，然后呢圈子没有很大，所以在这个写科普文的作者群里面就认识了。那既然这次有幸呢再次采访到你，所以咱们不然就从这个果蝇开始聊起哈。首先希望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本人在果蝇的研究当中取得的一些成果好吗？
好呀，所以在之前大概7年的时间吧，我主要就做果蝇，研究果蝇的行为背后的一些神经和分子的机制。你可能知道这个果蝇行为学的创始人叫西蒙·本泽，然后他有一本传记，名字就叫做《Time, Love and Memory》，就是说他用果蝇开创性的来研究基因如何调控，三个主要的三种有趣的行为，time 就是指果蝇的昼夜节律，然后 love 就是指果蝇的求偶行为，那 memory 就是果蝇的学习和记忆，然后这三个方向呢，我刚好都做过，所以我就依次来展开吧，
好啊。
所以最初的时候，我在本科的时候在钟毅老师的实验室研究的是果蝇的学习和记忆。然后当时我们就研究一个蛋白如何，参与把短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然后果蝇的记忆是怎么研究的呢？我们当时是研究它的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我们可以训练果蝇，给它闻一个气味，然后同时给它或者电击或者给它好吃的，然后它就会学会，如果是伴随着电击，它就会不喜欢这个气味；那如果是给它好吃的，它就会喜欢这个气味。然后这种记忆的话，如果你反复的训练，就可以让果蝇记住很长时间，可以从1天到一周，它都能记得。然后，所以我们就研究这个不同的基因如何参与这个记忆的学习以及它的储存，然后还有这个记忆如何消退的整个过程。然后我做的呢，就是我们发现有个特别基因，它只在一群特定的细胞里面。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是在他学习的之后，过后的几个小时内起作用。然后如果在这段时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我们那个上调这个基因的表达的话，果蝇在24小时之后就会有更强的记忆；如果你下调这个基因表达的话，它在24小时之后就会有更弱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它体现果蝇研究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特意的调节一些基因，在一个特定的细胞，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然后研究它对一个特定的行为的功能。
这个特异性的时空表达是用的 UAS GalFold 的那个系统吗？
对，US Scale4 可以使它在特定的空间上表达，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系统的变形，你可以用一些药物诱导啊之类的方法，使得它在特定的时间表达。
那这个特定的细胞就是应该是和那个记忆相关的，应该。
对
我
对，
了解
就是
到
它
是
蘑
蘑
菇
菇
体里的
体，
一些，是的，是的，我们就定位到蘑菇体的一个亚群，
对，它相当蘑菇体应该就相当于我们人的海马体差不多。
你可以这样考虑，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目录系统一样的感觉，因为它接受很多输入，然后它会连接到输出，然后你就作为一个就是关联性的一个结构的存在。然后接下来我做的一个关于果蝇求偶行为的课题是在博士第一年的时候，然后 我们当时研究一个化学受体在求偶行为中的功能。所以果蝇它会，就是雄果蝇它会追求那个雌果蝇，它首先它会有一套固定的求偶仪式，它会绕着这个雌性转圈，然后会张开一侧翅膀作为一种奇特的舞蹈，然后同时它会发出在超声音频的一些歌声，然后雌性就会根据这个雄性的表现来判断是否要接受它。
嗯，
然后他判断既取决于视觉的，就是看这个雄果蝇如何跳舞啊，也取决于听觉的，比如说他雄果蝇如何唱歌，然后他也依靠他的嗅觉，就是感觉到雄果蝇身上的一些气味。
嗯，
然后我们发现的这个受体呢，它是其实是一个抑制性信号，就是说如果雌果蝇闻到雄果蝇身上有这个气味的话，它会不太喜欢这只雄果蝇。但是我们发现有趣的是，当雌果蝇和雄果蝇交配的时候，它那个雄果蝇身上的这个气味会被雌果蝇身上一些产生化学信号的一些表皮细胞所感受。然后这表皮细胞呢，它会交配之后在雌果蝇身上开始生产这种气味。这样一来，雌果蝇就会闻起来就像一只雄果蝇一样，那别的雄果蝇会不喜欢这只雌果蝇了。这是像是一种性选择吧，或者说精子竞争上的一个策略，就是使得在一只雄果蝇被雌果蝇一只雌果蝇和雄果蝇交配之后，它就不太，就是至少在交配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不太可能被其他的雄果蝇所追求。
对，这个实验我记得我当时好像也做过，是我拿它做那个求偶记忆的，但是应该说的就是也是你这同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因为他们比较小啊，所以平时我们可能没有非常在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还是有很多对，他们在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所以你也是经常会盯着他们看他求偶交配什么的，是吗？
其实还好，就我们还是就是录像，然后分析他那个录像的那个视频吧。
嗯，
然后我们讲第三个部分，就是我博士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关于那个果蝇的昼夜节律。这也是这个西蒙·班泽他们最初开始做的东西，就是在那之前，人们可能就觉得说你研究基因很难和行为直接联系起来，然后他们第一次呢发现了你可以通过突变单个基因可以直接改变一个比较复杂的行为，就是说他们发现有一个突变的果蝇，它会就早上会起得特别早，然后但是在同一个基因里面，如果你引入了另外一个突变，就会使得这个果蝇早上都起得特别晚。
嗯，
然后这个基因呢，后来在90年代的时候，人们就把它鉴定出来了，它叫 PERI， 就是周期的这个基因。然后90年代的研究呢，发现它在细胞里面参与形成了一个分子水平的一个时钟，然后这个时钟的话就会使得那个细胞就可以感知到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然后太阳会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落下。所以果蝇如果你把它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不给它任何关于那个白天黑夜的信息的话，它还能每天按照相对准确的时间早上起来晚上睡觉这样。然后这个分子时钟的这个发现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诺贝尔奖。
对，这个还是当时还是很出名的。
对，我想那个你们老人研还是有写过一些这个文章介绍这个
发现。对，没错，
这段时间好像还有几篇。然后我博士期间做的事情呢，就是试图把这个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的这个生物钟的机制呢和动物的行为联系起来，然后这个分子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呢的桥梁呢就是神经的活动，所以我们就想研究这些分子的细胞内的分子机制如何影响神经的活动，然后神经的活动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动物的行为。所以想要知道神经的活动呢，我们就开发了一种比较新的显微镜技术，叫做light sheet microscope， 就是用光片状的光作为那个光源的一个显微镜。然后利用这种显微镜呢，我们可以对活体果蝇做全脑范围内的神经活动的成像记录。 我们可以做到在空间上的分辨率可以做到单个细胞，可以看清楚单个细胞。然后在时间上的分辨率，快的话我们可以进行5到10赫兹的全脑的采样。如果慢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做连续的24小时的活体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记录神经活动24小时之内这些不同的神经的活动的那个的就有什么样的规律。
哦，
然
那
后。
这个技术我觉得非常棒，特别直观，就是可能是不是像比如说其他做神经的，像用小鼠什么的，现在技术是达不到这样的，只有用果蝇。
就他们可以看一小部分的细胞，对，但是因为果蝇比较小嘛，所以我们可以容易的看到整个大脑，整个脑。然后还有就是果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特定的那个遗传的这个方法，可以特意的标记我们想要的细胞，所以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也可以知道他们是谁，这样的话就会更有信息量一点。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就想看那些和生物钟有关的细胞，所以在果蝇的脑子里面大概只有150个细胞有表达这个生物钟的基因，所以我们先看这些细胞的活动。然后我们发现它们的活动是都有昼夜节律的，就是说它们固定的在每天的某个特定的时刻会被激活。然后我们发现在这群150个细胞里面，它们还是有分工的，就是有些细胞它们会在早上被激活，有些细胞会在晚上，有些细胞会在半夜。就像你设了好几个闹钟，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某个闹钟响了，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会发
这个比
现，
喻挺好，就感觉他们很聪明的样子。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就是想研究说，它怎么把这个不同的闹钟设定在不同时间的。然后我们就发现，首先他们的神经活动的节律呢，是受到他们细胞内的那个分子时钟的调节。但是呢，他们这些细胞之间，他们会互相抑制，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在同时被激活，他们只能在不同的时间被激活。然后他们这个抑制调节的非常好，就使得他们可以在一天的不同的时间被激活，然后就可以把一天分成不同的那个时间段。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感知，早上、中午、晚上、半夜这样子。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些时钟细胞它是如何影响其他细胞的活动，进而来影响整个动物的行为的。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可以记录全脑的细胞的活动，所以我们就看，这些时钟细胞之外的其他细胞的活动，它们会不会受到这些时钟细胞的调节？然后我们确实发现，就是它们会改变很多下游细胞的活动，通过一些释放神经肽啊之类的，经过那来调节那个一些其他下游通路神经通路的一些活性。比如说你在早上激活的细胞，然后它们可能会下来进一步激活一些控制运动的神经和控制，比如说控制进食的神经。这样的话，然后它们会抑制一些控制睡眠的神经。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果蝇在早上的时候会醒过来，然后开始到处跑，然后到处去找吃的。然后呢，相反的，在比如说在晚上激活的那群时钟细胞，它们会连接到控制睡眠的那个神经，然后会去激活那些控制睡眠的神经。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果蝇在晚上会觉得困，然后想睡觉。所以他们就通过这样分散出去不同的，去控制不同的下游通路，来影响各种各样的生理机能和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相当于说这些时钟分子它是最上游，它控制的是整个果蝇的节律，然后下游的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觅食、运动，包括还有就是代谢行为，都是会受到它这个上游的这150多个神经元的调控，是吗？
是的，是的。那它调控的就是一个，它的相对的一个活跃程度嘛。它当然，比如说进食的细胞，它当然受到各种各样的输入了，但是就是我们觉得那个昼夜节律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所以说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你对这个果蝇的这个研究啊，基本上就是可以理解成是从行为学先入手，然后再去寻找在这个行为学背后相关的一些神经通路或者是关键的分子，可以这样理解。
是的，是的。
那在这些里面有没有就是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最让你难忘的一些研究，包括说结论也好啊，过程也好啊，或者是某些行为，就是果蝇的行为？
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忘的是，我看到果蝇的脑中有一种长得特别神奇的细胞，叫做环状细胞，在它的椭圆体里面，然后它们就是它的细胞体在两侧，但他们会伸他们的那个轴突到他的脑的正中间，然后在脑中形成一个环形的那个突出末梢。就这个这细胞的形态就特别的神奇。就但这些细胞不仅仅是我们很感兴趣，其实最近几年大家都对这些细胞非常感兴趣。一个是它长得确实很有趣，然后其次是他们在发现就在果蝇的这个导航的这个功能上，这些细胞有很重要的作用。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类似的文章，就是他们发现在果蝇的脑中的这个椭圆体这个结构，就相当于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就是它的活动呢会就是果蝇它可以知道它在往哪个方向飞，然后当它转弯的时候，它这个椭圆体这群细胞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然后特别是我们关心的这群那个这是环状细胞的话，它和视觉引导的一些运动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它看了个东西，然后它想跑过去，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群细胞作为中介，这群细胞它接受很多视觉的输入，然后它可以决定影响果蝇的运动。
对，因为就是神经元本身长的，我感觉它就相比其他细胞就更神奇一点，什么样子的都有。然后这个对对对，你说这种的形态就是更神奇。
对，它就长成一个正圆形，就是特别神奇。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果蝇可能大部分如果不是做果蝇的，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种模式生物的了解还并没有很多。然后其实可能在我们看来，果蝇有很多行为，它是能在人的身上找到一个对应的，包括它的脑区也是。但是从整个进化史来看呢，果蝇和我们人在进化史上其实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所以在你看来，这个果蝇的研究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意义呢？
对，我是认同这个果蝇和人类在进化上距离挺远的，区别也很大，但是在一些分子层面的机制还是很像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生物钟的机制，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所以最初他们在果蝇里面发现了这套机制之后，根据果蝇的发现呢，人们在老鼠和人里面做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所以这是一种研究果蝇的一个意义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机制，然后用于在果蝇里面，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研究一个基因的功能。就像我之前说，我们可以在特定的细胞、特定的时间来调节这个基因，看它如何影响，最终影响一个行为。所以呢，在果蝇里面研究是有这样一个优势的，就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理解一个基因的行为。然后它也有在，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和人类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果蝇确实和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研究这些不一样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果蝇和人在大概五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他们分开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共同祖先是没有复杂的神经系统的，然后我们就是独立的演化出了相对复杂的神经系统。研究果蝇的话，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复杂的神经系统是如何演化出来的。我们就多了一个演化的道路去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它自然是如何造出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的。而且呢，因为果蝇和人，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地球上，每天面对比较类似的生存挑战，所以这两套系统 有很多功能是相互重叠的，比如说我们都要看东西啊，我们的视觉系统都需要能够识别物体，能够识别运动的东西的运动的方向啊、轨迹啊，这些相似的功能，我们就可以问说，这些相似的功能背后，它们的神经网络的结构和算法是不是也是相似的？如果它是相似的，那就可以暗示说，我们想实现这种功能，可能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可以实现，这是唯一的最优解。如果呢，它们背后的算法和结构是不一样的，那就可以说明，要实现这个功能，可能大自然可以找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算法，而且这些不同的算法可能，有些时候是，满足于不同生物的需求。比如说，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加精确的算法来实现一些功能，但我们可能不需要考虑太多关于这个算法要消耗多少计算资源，消耗多少能量。但对于果蝇来说，它们的脑袋比较小，所以它们可能需要一种比较经济环保的算法。但是这种算法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是呢，它们可以用它们比较小的那个大脑的计算能力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做果蝇的。反正在我看来，觉得你研究果蝇还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你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安利一下果蝇这种模式小生物的话，你觉得它最突出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它的主要优势就是因为果蝇已经被研究了很多很多年，所以我们有了大量的工具，所以我们就研究起来就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想研究一个基因的作用，你可能想要突变它，但在老鼠里面的话，你可能要自己做这个突变的老鼠。或者转基因的老鼠，但在果蝇里面，你会发现，肯定已经有人做过，你只要上网去把它订过来就可以了。
没错。
做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同时研究好多个基因，你就把它们都要过来，然后试一试就可以了。
对，确实是这样。
然后就是果蝇可以，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对理解一个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的话，可以。在果蝇里面，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深的理解，相比于其他生物来说。现在流行的做这个果蝇的神经生物学的方法呢，可能是首先通过，比如说你对一个行为感兴趣，你可以通过行为的筛选来找到一个影响这个行为的一些神经。然后你知道某个神经之后，我们现在果蝇的全脑的那个电子显微镜的。连接组学的重构已经做出来了，所以你知道一个神经之后，你可以去他们的数据库找，就是这个神经它的上游是谁，下游是谁，我们都可以找到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成的数据库，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神经通路都找出来。然后你对其中的某一个部分你感兴趣的话，你又可以去网上的数据库去要到一个只标记这群特定这群细胞的那个果蝇。然后你可以对这些细胞，你可以表达，比如说钙成像的那个蛋白，那个荧光蛋白，你就可以记录这些细胞的活动，在它在做特定行为的过程中。同时，你可以用表达光遗传学的工具，然后你就可以调节这些特定的细胞的活动，然后在它看它怎么影响这个特定的你关心的这个行为，然后。你研究完这一层细胞之后，你就可以再研究下一级，他们的下一级。你同样，你再去把那个下一级细胞他们的特意的标记下一级细胞的果蝇，你再去网上把它们要过来，然后你就可以，你同时还可以就是做一样的事，你可以记录他们的活动，你可以改变他的活动，看他行为的变化。所以你可以一级一级的把整个神经通路完整的做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行为从输入到输出，每一步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信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是怎么处理这个信息？怎么最后形成一个行为的输出的？所以我觉得在各种动物里面，现在可能就是只有果蝇能够做到这么细致、这么完整的那个的研究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果蝇已经是吧，被大家 研究的算是已知的东西比较多了，然后可能就是做科研啊会比较顺手。然后呢，你本人呢也对国营已经这么熟悉了，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为什么会在博后的时候换到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关键这个领域还是做的人超级少的领域，然后你选择了乌贼，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会转换到这样的一个生物的身上呢？
是这样的，就我们之前说，果蝇和人类的祖先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就分开了，然后他们独立演化出了复杂的神经系统。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物，他们也和人类的祖先在5亿年前就分开了，然后他们也独立演化出了复杂的神经系统，就是软体动物中的头足类，就包括乌贼和章鱼。然后，而且他们的神经系统其实是比果蝇代表的这个昆虫、节肢动物更加的复杂，对，而且他们有比果蝇更高的智能、更复杂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研究乌贼是可以同样的和研究果蝇有同样的意义，就是可以揭示就是自然界如何实现一个。如何构建一个复杂神经系统来实现高级的认知功能的第三种途径？就我们大家研究很多，对于另外两种途径，就是人类的这条道路和那个果蝇那条道路，我们已经有很多研究了。但是这三条道路其实现在研究人特别特别的少，我们知道的特别特别的少。
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研究果蝇可以看它节律，看它睡眠啊，然后看它求偶记忆什么的。那这个乌贼呢，它有没有什么比较自己独特的行为学的，就是我们平时会研究的一些点？
就是其实我们实验室我们的研究主题叫做神经行为学，叫做 neural histology，就是说我们想研究的就是这些特别的行为。所以这个领域其实大家研究的都是一些不同动物的一些特异功能，比如说研究蝙蝠如何用回声定位啊，或者说有一些会放电的鱼，它们怎么通过电波来交流这些事情，这种东西是你在其他生物里面是无法研究，因为其他生物没有这种功能。那在乌贼里面也是这样，它们会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行为，是其他生物没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乌贼里面可以研究。比如说它们的身体是软的，所以它们是会变形的。所以呢，他们是如何控制这个软的身体的，就是一个在别的动物里面你很难研究的问题。对，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方向。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乌贼他们会，就
会
是，
变色吗？
对对对，
就是我听我听。
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会变色。非常神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有关的那个纪录片，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环境的颜色，然后，更有趣的是，他们身上可以模仿环境的那个图案花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隐蔽在不同环境里面。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变色来和他们的同伴交流，所以他们在身上显示不同的图案，而且他们的那个图案的显示是可以变化的非常快的。就会像在身上播放动画一样，然后就会通过在身上播放不同的图案的变化，来和他们的同类进行交流。所以这是一种可能你在别的生物里面就是没有见过的行为，所以它背后到底是怎么控制的，就觉得非常神奇。
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是我是做那个少儿科普稿子的嘛，然后之前就有编译过一篇稿子，他说这个乌贼的别称叫海底变色龙，然后还说现在很多像用在军事上的军事伪装术，其实是在仿生乌贼，就是包括就你刚才说的，把自己变成环境的样子啊，然后在身体上显示出一些图案啊，基本上都是从它那个地方仿生而来的，所以这个还是挺神奇，别的生物没有的。
对对，还有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比较高级的认知功能，比如说他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他们可以学习一些复杂的，比如说迷宫啊，等等事情。我们之前就是我之前在培训的时候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把一个螃蟹放在一个 一个玻璃罐子里面，然后你把玻璃罐子的盖子拧上，然后把它放到水里，然后就让乌贼去探索这个罐子，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学会如何拧开这个罐子，然后去里面吃里面的螃蟹。嗯，
哦，他好聪明。
就觉得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罐子，但是他们通过探索，他们就可以学会这个拧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而且更神奇的是，如果有一只没有看过罐子的乌贼，章鱼，在旁边观察到了另外一只章鱼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就会马上学会这件事情，所以它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
哦，所以啊，他们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
对，而且他们的大脑真的是非常的发达，就是如果相同大小的话，其实他们的脑比小鼠还大得多。
哦，就是按这个比例来看的话，是吗？
对，就比如说一只和小鼠一样大的乌贼的话，然后你把它脑拿出来比，就会比小鼠的大得多。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它的神经系统在进化上应该算，也算是还比较先进的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应该说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无脊椎动物里面，它们是最复杂的神经系统。
对，他们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那这个乌贼有，假如说就是还是刚才的问题，从果蝇说到乌贼，这个如果说用乌贼做一些科研的课题的话，那对我们人类来说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意义呢？
我可以具体的说一下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吧。
好。
就我们就是就我现在目前在做的就是想研究它们怎么变色的。就像你刚刚说这个，也许可以这个指导，比如说一些军事上的伪装的用途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它那那乌贼它们是怎么变色的呢？其实它们是通过控制它们体表的一些。它们体表可能有几千到上百万个的这种色素细胞，然后这些色素细胞呢，它们周围是由一个辐射状的肌肉所连接的，所以当这些辐射状的肌肉收缩的时候，这个色素细胞就会变大。这样的话，它每一个色素细胞相当于是一个屏幕上的一个像素点，然后它可以通过调节某些特定的一些色素细胞的放大，来在它的皮肤上组成特定的图案，而且。特别是在我们研究的这种乌贼里面，它身上的那个色素细胞的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能可以和这个 iPhone 手机的屏幕的像素一样高。所以你肉眼上你是看不到一个一个点的，你只能看得到这些点组成的不同的图案。然后，于是如果你把这个动物放在我们现在首先做的是把这个乌贼给它看不同的环境的照片，然后看它如何对此做出反应。然后它就会变出不同的样子来，试图伪装融入这个环境里面。比如说，你给它看一些海滩的照片，它就会在身上显示出像沙子一样的纹理，在它的体表。如果你给它看一些像鹅卵石一样的照片，它就会在身上形成一些相应大小鹅相应你给它看的那个鹅卵石那么大的那个。相似那么大的一个斑块，就假装他身上有几个石头这样，或者说，如果你给他看的鹅卵石比他还大的话，他就会把整只变成一个像鹅卵石一样的比较光滑均一的颜色，然后把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这样，或者你给他看一些水草的照片，它就会变成像海藻一样的颜色，然后身上有一些花纹，而且。它们除了会，就是像屏幕一样产生出二维的图像之外，其实它们还会有，进行一些三维的那个体表的变化。比如说，它可以模仿那个环境。比如说，如果它在一个比较嶙峋的礁石上的话，它的体表就会变得比较显示出很多疙疙瘩瘩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平滑的表面，它的体表就会变得很平滑。对，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模拟那个环境的样子，然后，
好厉害！
然后我们就通过给这个，我们给他看不同的环境，然后我们用很多个相机去给他拍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每个相机可以看比较小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单个的那个色素细胞的活动。然后我们利用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来解码这些录像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同时追踪几万个的这个色素细胞的活动，然后再给它看不同的图像的时候，看这些细胞是如何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理解它们是如何变色的。然后我们进一步还想知道说，这些色素细胞是这个变色行为的，就是执行的那一层嘛。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它的大脑是如何控制这些色素细胞的活动的。所以我们做的通过追踪那个神经，我们找到了这些色素细胞，它们其实是直接受到大脑里面的运动神经元的控制。也就是说，它大脑里的细胞就不需要经过换源，他们直接连到皮肤上，控制他皮肤的变化。然后我们估计的话，就是从视觉，他看到一个东西，到他体表的颜色的变化，可能最快不会，可能最快可能，可能只要经过三个突触就可以实现这个，他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他们产生一定的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想研究这个，他们的眼睛如何识别出环境的一些信息，然后在大脑中，又生成一个运动的输出，然后进一步，最终来控制他的这个行为。然后我觉得这个研究的话，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意义，可能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复杂的运动系统。这个运动系统它可以并行的控制上百万个通道，这是在别的生物里面很少见到的，就是你怎么能够做到，就是你可以同时控制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对对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它的伪装，就是它融入环境中，为什么它们可以通过变色来瞒过我们和其他海洋生物、海洋捕食者的眼睛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视觉系统其实是进行加工，然后提取出它这个环境里面一些重要的一些视觉信息，比如说这个环境的整体的颜色啊，然后它的空间，频率啊，以及它的一些纹理啊，这些信息，这些抽象的视觉信息，然后我们利用这些抽象的视觉信息来识别一个环境。那我们觉得这些乌贼，他们也是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也，他们本身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看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经过他们视觉系统的处理加工，他们会提取出一些抽象的信息。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抽象的信息，反过来，就相当于一个反向工程学的方法。他们可以把这些抽象的视觉信息重新生成一个图案，然后把这个图案显示在他们身体的表面。然后呢，一旦，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身体表面的那个图案，和它的环境的图案，那两个图案其实不是就是完全一样的，而是只是那些我们在意的那些关键的视觉信息是一样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它所迷惑。
对，那这么说来，他在伪装这件事情上，算是比我们人或者说其他海洋生物多算了一步。就是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是比其他生物要更聪明的，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领域的话，很多算法可以用，很多那个神经网络算法可以用来识别做图像识别，但另外有一些算法可以被用来做图像的生成。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它这个系统的话，就是既有一个图像识别的算法，然后再连到一个图像生成的算法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乌贼它的脑中的真正的这些那个信息处理，是怎么进行的，我觉得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是了解我们自己的视觉系统，另外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这个那个 AI 的算法。
对，那这真的之前啊，我对乌贼确实不是很了解。然后听完你说，我觉得它真的 很聪明，而且按照刚才你说的，就是可能不同的生物它的神经的进化的策略可能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乌贼它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进化策略还和我们人或者哺乳动物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未知的领域其实都很值得研究一下，他们真的很聪明。
是啊，而且就是 so far 没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新领域。
对对，所以就是可施展的空间非常大，方向也非常多。然后这个我们聊聊其他的吧，聊聊你的生活吧，因为之前有关注过你写的豆瓣日记，然后觉得你喜欢旅行啊，然后还喜欢交朋友，喜欢和朋友分享一些自己生活中的事情，然后而且我们认识是因为这个科普嘛，然后我觉得你科普文章写得很精彩，所以下面我们聊聊这个日常生活吧。先问问，就是说你这个科研做得非常棒，我觉得你自己有什么诀窍吗？
诀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我的行动力会比较强一点，就是我觉得也是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就是不要害怕没有做过的实验，然后你想要做什么实验，你就去做，然后你做了就会发现，其实，在生物学里面，可能没有什么实验技术是学不会的，其实你总是可以做的，然后比如说在我的，我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差别非常大的这个实验技术啊，比如说因为做果蝇我们要研究一些基因啊，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的东西，但是我同时因为我们在我们博士期间我们做那个显微镜，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参与了一点点，就是搭建新的显微镜啊，然后也做一些光学的东西，然后而且有时候你也需要自己做一些器件来比如测量果蝇的一些行为啊，或者给果蝇一些刺激啊，对，你要自己去搭一些电路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你就需要去学习一些程序语言来分析这些数据，也学过各种各样的语言，比如说之前这个做这个要分析那个钙成像的数据，然后我们就用了一种比较新的语言叫朱莉亚，然后最近因为要分析这个乌贼行为的数据，需要用到一些什么机器学习的算法，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学 Python，所以就是觉得虽然说我本人不太喜欢写代码，但是觉得说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做，总是能做出来的。
那这么看来，你在这个科研上还是很全能的，就是做了很多就是看似课题以外的事情，那你这个技能点都点满了。
对，就是说点满技能点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是可能是我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体会吧。
那你会有科研瓶颈的时候嘛，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问周围做科研的朋友，就说你们会有做实验很痛苦或者做科研很痛苦的时候吗？你有吗？
会啊，肯定会的。
那这怎么度过的呢？或者怎么来调节的呢？自己？
对，我觉得遇到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就是真的还是挺难的。然后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生活的价值感很大程度上其实来自于我们研究的课题是否成功。而我们研究的生物实验的话，成功与否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还挺容易就陷入一些比较难的这个情绪里面的。然后生活的调剂的话，可能我喜欢养一些动物。就我现在有两只猫，然后之前在美国的时候还养过两只鹦鹉和一只变色龙。
哇。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些，就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的人，然后就有这些动物陪伴的话还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也喜欢
很热闹。
那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喜欢去一些国家公园，然后看看野生动物。我觉得美国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生态保护的特别好，然后你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羡慕你，就是现在美国，然后又现在在德国，然后肯定就能去不同的国家啊、城市啊，然后感受不同国家的可能文化，或者是当地人的生活。所以你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啊，或者是感触啊，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对。其实主要当时决定来欧洲做博后，除了物价很有趣之外，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可以来欧洲玩，可以到处旅
对。
游。然后就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然后我觉得其中的收获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理解人和社会的多样性。比如说你去比较，我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就会去不由自主的想去比较这个欧洲的城市和美国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和中国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就像在比较不同生物的神经系统一样，你就会
对对
感
对，
受到非常丰富的这个世界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那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科普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感觉，因为脑人言公众号也是做科普的嘛，然后你本身也是一个科普爱好者，所以想问问你对这个科普这个事情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研究本身和人类健康不是很相关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平时做的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拓宽人们的知识，然后提供更多的认识这个世界的角度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科普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科普提供一些材料，或者说为了成为这个，比如说什么野生动物纪录片里面那个解说的人讲那些话，
对对对，
我们做出的发现，
对，
对，所以我觉得对科普还是挺有热情的。
对，就是也很有那种想把我们发现的东西分享给更多人的那种愿望。
对对。
那最后的问题想问问以后你这个科研这条路，你现在是打算？以后一直毕生做下去吗？你有没有什么规划吗？
目前还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一直做下去。我觉得还是特别开心，因为可以，如果能够继续做一些神奇的生物的话，我就非常的开心。每天看到他们，就是乌贼，对我来说就好像我养了一种新的宠物一样，每天去看他们，挺开心的。你可以跟他互动啊，他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就会喷你一点水或者喷你一点墨汁，然后他有时候开心的时候就会主动来找你玩，觉得还特别开心。然后以后的话，我可能希望能回国吧。我觉得国内大部分人还是在做小鼠啊，现在有些人做猴子，但是就是大家研究的东西都比较相似一点。所以我希望的话，如果有机会，能够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同学会对这种神奇的生物感兴趣的。比如
没
说
错，
我当时就对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就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实验室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国，然后给这个国内的研究的这个群体增加一些多样性吧。
对，就是再提前先帮你宣传一波，说不定这次听完我们节目，就有人种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就坐等你回国，然后跟你一起做研究。
那就太好了。
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聊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这些东西我以前是不知道的，然后听你说完以后，发现确实它很好玩儿。那好啊，那我们这个采访呢，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梁希同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